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弟兄姐妹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和您又可以相会。在我们的时间今天的单元依然是为神建立家室，那就是按章按节的来认识查考神的话语。今天呢要查考的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要看二十到二十五节这一段，这一段是使徒保罗 写给提摩太要他要谨慎自己。在昨天的节目时间我们讲到了长老的问题，就是长老应当受到加倍的敬奉。那么长老呢和传道人在教会十分的劳苦，在劳苦当中他们难免会遭人嫉妒，但是这个妒忌呢会产生许多的恶言恶语，甚至造谣生事也不一定。 所以控告长老的橙子交到提摩太的手中需要有两三个见证人。在昨天的节目我们也说了，这两三个见证人不只是保罗的意思，我们主耶稣也这么说，句句都可定准，因为人的心呢实在是十分的诡诈。那么长老中若是真的有犯罪的事，这个犯罪的事呢从我们昨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可以看到， 这位长老不是屡次犯错，是偶尔犯错，偶然被过犯所胜。而这个偶然被过犯所胜呢，使徒保罗说他们理当受到责备。可见这一个事实啊，就是这可能是一件事实所产生的教训。那么既然有一个事实，我们看到在这个教会里并没有说要把这个长老赶出去，可见他并不是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但是呢罪就是罪，大罪小罪都是罪。因此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说，在教会当中犯罪的事件，首先不可以轻易的采信告发者所说的话，但是也不可以纵容姑息犯罪的人，一定要公正的做到无妄无纵。至于犯罪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是当众来责备他，那么惩治犯罪的人有几方面的果效。第一，可以阻止犯罪的事件；第二，可以归正挽回犯罪的人；第三，使别人不敢轻易的犯罪。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接着来从二十一节看到二十五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使徒保罗对于提摩太有一个提醒， 那就是自己也要小心。在处理教会的问题上，弟兄姐妹，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以爱人如己的心去体谅别人的疏失，别人的错误，千万不要一看见别人犯了什么错就立刻责骂攻击破坏还渲染。我们的神要我们以爱人如己的心先去体谅人， 凡事都为对方来着想，所以我们看到爱人如己不会轻易批评，爱人如己不会使我们自私的，使我们失去正确的立场。尤其是处理教会中的一些事物，我们真的需要从神来的智慧、能力、勇气。愿神在我们所有人的教会中做主做王，千万不要为着一些个人间的小事 失去了见证。好，今天我们就要来先攻读这一段的经文，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攻读完了之后，我和各位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里神的仆人在教会当中应当注意的几件事。
为神建立家室。
好，接下来我们一块先来攻读今天所要思想的这段经文，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我们攻读是20-25节。圣经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儿，要保守自己清洁，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台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圣经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
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第五章的20节，说到有些犯罪的事情。那么若是有人在教会，无论是长老也好，无论是弟兄姐妹也好，这些问题都需要公正的处理，绝对不可以偏私，好像说这些人跟我平常都还不错，这个事情就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不，神家的事，在教会里的事，是有神在做主的，是错的就是错，是对的就是对，不可以用偏私来判断哪一个人所做的那一件事是可以的。我们不能够行事偏私，因为神是公义的。只是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带有的权柄是神的权柄，不是人地位所给予的权柄。所以神的权柄里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有赦免。最重要的是，神在他的权柄里是带我们回到他的前面归队呀，并不是要把我们从永生的道路上给踢出去，绝对没有这个事。因此保罗就在这里提醒提摩太，除了要应付教会里各种人，而且他自己还要格外的小心，因为一个有权责备别人的人，他本身就应该更加的谨慎。所以保罗在21节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我们来认识什么是蒙拣选的天使，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我们看在圣经里面，蒙拣选的天使到底指的是什么天使，在这些经文里是很难断定的。但是为什么保罗除了提到在神和基督耶稣面前之外，还提到在天使的面前嘱咐他呢？我们看路加福音9章26节，我们的主耶稣曾经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在这里似乎有一些天使是特别陪伴着主耶稣基督的。 那么在他荣耀里将和他一起降临。在启示录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比较高级的天使啊，他们是围绕在神宝座的周围。所以在这里，保罗提到神和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随时都是侍奉在神他周围的那些天使。他们都是在做什么呢？他们在那儿等候着神发命令，他们要听从神的命令，为蒙恩典的人来效力。那么提摩太既然是单独一个人留在以弗所，在担任相当艰巨的使命，还要应付那些个传异端的人，还要执行真理的教训时候，难免会觉得很孤单呐、啊。有些事情是令他很犹豫啊。所以保罗在劝勉的时候，特别的叫他看到天上荣耀的神和神所拣选的天使，只要是忠心的遵行神的命令，那么我们的神一定会为他吩咐他的使者，在他所行的一切的道路上来保护他。这句话是旧约的诗篇91篇的11节，所以我们看保罗很会使用圣经啊，他的圣经很熟练，所以神的话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上，因此我们也要熟读圣经。好，接着我们看下面一句，讲到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所谓的成见，就是根据过去所留下的印象，我们对某一些人以往的印象很好，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对以往有一些人他们的印象不太好。那么很可能呢，这个印象好的是因为对我们比较好，那印象不好的是因为他跟我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不愉快的事，因而我们的印象就有不同。但是我们对于事情的判断却不可根据过去，因为根据过去就是存有成见了，不因为过去的关系来判定今天的是非。我们的判断应当是根据今天的事实，而不是根据以往的情感，因为成见很容易使我们不公正地判断那些曾经恶待我们的人，又袒护那些曾经善待过我们的人。所以神让我们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公正呢？那就是我们的眼睛不看人，就看神。我们不会因为别人所说的所做的而左右了我们的公平无私。一颗清洁的心，一个无愧的良心，一个无畏的信心，会让我们在处理任何的事情上能够向神。向神就是虔诚，一个虔诚的人就自然能够公平。接着22节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这个按手礼啊，在新约里主要的意思是表示做见证、承认或者是表同情。保罗曾经在众长老的面前为提摩太按过手，而他自己也曾经受到安提亚的几位教师和先知的按手，他们的按手是表示承认保罗所受的感动是出于圣灵，而他们跟他是同感异灵，所以愿意为他按手，表示在属灵上支持他，跟他同心。那么保罗在众长老面前也为提摩太按过手，这也是承认提摩太是主所拣选的仆人，并且借此机会来使用使徒的权柄，而将恩赐给提摩太。因此行按手的礼是何等的要慎重。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是主所拣选的仆人，千万不要在给人行按手礼上太急促。不像今天呢，有一些个教会里的牧师传道，有时候他们是随便的替别人按例，有一些就是丈夫替妻子按例，或妻子先做了牧师又替丈夫按例，替自己的儿女按例，这是不对的，这不合乎圣经的教训。因为我们所按下的人 应该是我们所能够见证的，在主的面前或者在属灵上都能够与他站在同一个地位。可能当时有一些个假师父也是很想取得教会的圣职，跟今天一样哦。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给人按手的时候不可急促啊，因为有一些人你今天看起来真是不错啊，过两天以后你会发现他根本不是那回事。若是传道人随便按手了，那岂不是为那个行不义的人背书了吗？所以使徒保罗说不要急，真的不要急。特别在案例的事情上，让我们再看一看，做教会的事工我们一定要再看一看，免得我们支持错了人，或者是参加了一个错误的一边，来攻击那善者善良的人，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千万不要随火妥协，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不参与到别人的罪上。
圣经说凡事不可结党，罗马书2:8，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5:23，讲到一个传道人要如何的照料自己的身体。很多时候啊，这个热心又爱主的传道人呢，他们最忽略的就是保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他们什么事情啊都要急着做，这也是好的啊，热情照顾教会还有弟兄姐妹，他们积极的在准备他们所要讲到的讲章，可是忘记了自己身体的健康。当时候的提摩太大概也犯了这个毛病吧，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应当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要住在我们里头的，并且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谁的人呢？我们是神的人，我们的身子乃是圣灵的殿，我们这个人是主用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应当在身子上来荣耀神。我们的身子是为着主，我们的主也为着我们的身体啊。主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也救我们的身体，神非常注重我们心灵的需要，心灵的喂养，神也注重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身体有问题了，我们祷告常常得到神的医治。我就有过这样的经验，不是一次，是好多次。在我要传道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身体受到仇敌的攻击，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祷告，这仇敌被赶出去，身子也就好了。不过有时候我们生病啊，不是因为仇敌的关系，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有病了。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但是我们的神愿意给他的仆人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这也是神所赐的福。所以我们无论是基督徒是传道人，在心灵上要倚靠主，在身体上也要求主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教导我们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网络上有很多，但是圣灵也会亲自的教导我们。譬如说我们特别想吃什么了，有人说我最近特别想吃豆腐，结果发现豆腐很好，医好了他什么什么。有人说我最近特别想吃某一种菜，结果后来发现公布了说这个菜正好就能够医他身体上所缺少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凡事都要倚靠神，因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更好的来服侍我们的主。至于喝酒的问题呢，圣经并没有明文的规定我们绝对不可喝，乃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喝。那么保罗既然劝提摩太可以稍微的用点酒，就证明提摩太是素常不喝酒的，甚至还需要保罗来劝他。 在这里呢，保罗并不是把酒当做一个消遣的饮料，他在这里是把酒当做治疗的用法。就像啊，我们华人啊，我们中国人不就是生了孩子之后呢，要用姜啊酒啊给这个产妇喝，用来调理她的身子。总之，圣经绝对不鼓励我们使用酒来成为我们放纵情欲的享受。
我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得到耶稣，若是没有耶稣，平安从何来？我今生最美的礼物就是神的儿子，若是没有耶稣，滋润从何而来？耶稣是找到神的那一条路，耶稣是万有中的唯一世纪，耶稣是宇宙中的永远生命，耶稣是无可比的耶稣。我今生最深的享受就是从此自由，若是没有耶稣，自由从何来？我今生最深的产业就是结束黑夜，若是没有耶稣，白昼从何而来？耶稣是找到神的那一条路，耶稣是万有中的唯一世纪，耶稣是宇宙中的永远生命，耶稣是无可比的耶稣。我今生最高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若是没有耶稣，复活从何而来？我今生最长的爱情就是神与神父，若是没有耶稣，真爱从何而来？耶稣是找到神的。
传道书九章第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
有一个小孩看着妈妈在做饭，很好奇地问妈妈说：
妈妈，为什么你每次煎鱼都要把鱼头和鱼尾切下来另外煎呢？
这下子啊，妈妈可被问傻眼了，她就说：
因为啊，从小看见你的外婆都是这么做呀。
哎，于是啊，他就打电话再问他的母亲，原来过去家里的锅子太小，没有办法放下一整条鱼，所以他的母亲才不得不把鱼的头尾切下来分开煎。
思想自己是否常凭着习惯做事，停下来想一想自己的动机与目的，让自己更有方向和目标，把这些方向和目标都对准了主，使我们所行所为都不至徒然。
是的，我们要感谢主 主赐给我们道路，他就是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主又赐给我们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他的心意，因此我们可以放心的按着神的旨意往前走了。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一般而言，家庭教会比较没有信仰的规范，会众普遍跟从领袖对于圣经的领受，因此较容易有高举领导权柄、恩赐主义、个人魅力等情形。现今许多家庭教会的基督徒都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已不太接受带领者铁腕的管理模式。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家庭教会的领袖与会友都领受从你而来的智慧与意象，带领教会在架构与模式上有很好的调整转型。愿你保守家庭教会持续行在真理中，使教会合一相爱，彼此谦卑，互相顺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今天我们做完了祷告，要继续的把这些事儿放在我们的心里，这是重要的。教会转型，神在其中，要将荣耀归给神才对。好，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